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将邀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美，加强外交关系。美国将拨款援助俄罗斯，法案加入没收俄寡头财产条款。怎样回应大陆攻台，英美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德国了今年夏季尾可结束对俄罗斯原油依赖。美国新核潜艇下水测试使用几十项新技术。市长与州议会通过立法将空置酒店转为经济住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对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星期一表示，拜登政府将会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在美国纽西兰商业峰会公布了这个消息。早前由于北京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大家日益担心中共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并且可能构成安全威胁。坎贝尔透过电话向在奥克兰参加峰会的与会者表示，白宫在接待太平洋岛屿领导人的同时，将会加强同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和美国大使接触。坎贝尔提到，为了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且我们必须在对太平洋岛居民重要而且意义非凡的领域做得更多。此外，拜登政府将会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并且恢复和平队在该地区大部分的工作。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日宣布，将会根据拜登总统的要求，在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之中，增添将美国由俄罗斯寡头扣押的资产转送给乌克兰的条款。上星期四，拜登总统已经就俄乌冲突发表讲话，要求美国国会批准一项33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法案，用于支持乌克兰。不单止这样，拜登还将会向国会提交一份议案，向俄罗斯寡头进一步施压，包括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重建。对于拜登的要求，舒默星期日作出回应，表示将会根据拜登的要求采取行动，会在美国拨款援助乌克兰法案加入没收俄国寡头财产的条款，并且预料国会将会在这个月通过该计划。据悉，俄国寡头被美国没收的资产包括游艇、艺术品和豪宅，价值几十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国安委员会官员早前和英国举行高级别会谈的时候，讨论到怎样能够更紧密合作，减少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且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据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白宫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拉罗森伯格三月初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该次会谈在印太战略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期间举行。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希望加强同包括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合作，对北京日益强硬的对台湾态度提高意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台湾会议的内容涵盖很多方面，由英国怎样在外交上对台湾做得更多，以及提供亚洲的威慑力。会议还包括讨论，如果美国最终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英国将会扮演什么角色。该人士补充说，拜登政府正在向一些盟友提供有关台湾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以前被列为机密情报，属于禁止同任何外国官员共享的资讯。据德国经济暨气候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星期日表示，德国已经将俄罗斯能源入口的份额降低到石油的 12%、煤炭的 8% 和天然气的 35%。 乌克兰同其他一啲欧洲国家一直向德国施加压力，要求削减由俄罗斯入口嘅价值几十亿欧元嘅能源燃料。哈贝克喺一份声明话：我哋正在采取嘅所有呢一啲步骤，都需要所有参与者嘅巨大共同努力。咁亦都意味住经济同埋消费者都感受到成本增加。但系佢话，如果我哋唔想再被俄罗斯勒索，呢一啲步骤系必要噶。欧盟喺四月初宣布由八月开始禁止俄罗斯入口煤炭嘅决定之后，而家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美国海军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 Brock 四型新泽西号日前已经开始下水进行测试。今次是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 HII 为美军推出的最新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据海军科技网站报道指出，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在拖船的帮助下，将新泽西号搬到造船厂的潜艇码头。它现在将会进行最终测试、装备和船员认证。这艘新的核动力潜艇由该公司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制造。该公司的维珍尼亚级潜艇建造副总裁杰森和德说，实现这个制造里程碑对我们的造船团队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的造船厂和供应商已经为实现这个关键能力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这将会令我们的顾客持续保持海底的优势地位。据该公司说，和新泽西号有关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92%。 和特说，我们期待执行我们的水上测试计划，并且努力实现海上测试，这样就能够交付给海军。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日同民选官员以及工会共同促请纽约州议会通过法案，将空置的酒店转换为经济住屋或者保障性住屋，解决市场和居无定所的人对住屋的强烈需求。阿当斯说，我们正面临居无定所的人和经济住屋的危机，但是在州议会议员的帮助下，我们有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重新利用空置的酒店，更快更便宜地建造保障性住屋。阿当斯在去年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提高空置酒店的转换率，而他在近期发表的行政预算里面亦都承诺注资50亿美元来建造和维修可负担的住屋，令纽约市的10年住屋计划金额达到历史性的220亿美元。这项法案分别由纽约州参议员卡凡纳和州众议员沈宝慧提出。这些立法者和支持者认为，改建酒店可能是创造市场极需要的经济住屋和保障性住屋的关键方法，因为只需要改装而不需要从头兴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提到，顿巴斯地区的决定性战斗很快就会展开。日经亚洲评论2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在专访中表示，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扩大军援，乌军可望在5月底到6月中对俄军发动反击。专家指出，俄军可能在5月9号胜利日前大动员，若乌军亦展开反击，可能加快战争进度。阿雷斯托维奇直言，在俄军占领基辅失败且一项主要目标都未能达成后，战略上已经被打败。俄军使用很多苏联时代旧武器且缺乏储备，事实上战力正是衰退。俄罗斯最高阶将领、拥有核弹发射密码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传出前往哈尔科夫东北部的伊-95督战时遭乌克兰掌握行踪，乌军立即对俄军阵地发动炮击，声称吉拉西莫夫右腿被炮弹碎片所伤，被迫回国治疗。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办公室表示，他即将在5至9号访问罗马利亚和斯洛伐克，和美国军人和使馆人员 以及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家庭、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会面。吉尔拜登办公室表示，他将在8号美国的母亲节当日和因为俄罗斯入侵被迫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母亲和孩子们会面。他将在6号在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科加尔尼索空军基地和美国军人会面，之后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政府官员、美国使馆人员以及帮助乌克兰流离失所儿童的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办公室指出，他这一次出访还将停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亚、波西士市和米斯内尼密兹克村，与官员、难民和救援人员会面。吉尔拜登的出访是美国高层近一次展现对乌克兰以及对协助乌国难民的邻国的支持。吉尔拜登亦持续密切参与乌克兰事务，他曾在3月和波兰第一夫人艾加达一起加速对前线难民的医疗协助。法新社报道，外交官员称，负责拟定制裁措施的欧盟执委会目前正是准备一份文本，最快可能4号提交给27个会员国。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执委会将提议在6到8个月内推出禁令，以便各国有时间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今日2号将在布鲁塞尔会商禁令事宜，但还未正式批准这项决定。外交官员说，第6轮对俄制裁亦将锁定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一家俄国最大银行将被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SWIFT 是提供安全的跨境转账沟通系统。欧盟早已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要求亦禁运石油，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将不受影响。而德国承诺在2024年年中前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禁运俄国石油需欧盟成员国一致支持，受阻的可能性不低。好似匈牙利就依赖俄罗斯石油，而且同克里姆林宫走得好近。仲有其他国家担心，在消费者物价早已因俄乌战争而急剧上升的影响下，石油禁令会导致油价上涨。匈牙利总理奥班政府一号表态，将否决任何导致进口俄国能源受限的提议。中国经济因防疫陷入停滞，中共官方先前对科技巨头的强力监管传出松绑可能。尽管如此，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却同时考虑让这一些科技巨头释出1%的股权给政府，以便对企业决策发挥直接作用。中共政府在上个礼拜六30号公布4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紧缩，跌至2020年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低。中共面临的挑战亦不止近期的封城，乌克兰战争亦推高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并导致海外对其出口的需求下滑，监管打击更重创了科技、教育等高成长产业。中共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经济正面临成长放缓的问题，近期亦出现经济学家开始以衰退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情况，这个亦进一步威胁全球经济成长。国际货币基金 IMF 已将中国经济成长预期下调至 4.4%， 远低于当局设定的 5.5% 目标。巴克莱则认为，如果中国封城持续到下半年，今年 GDP 成长可能跌至 4% 以下。美国目前最大一处野火在狂风助长下往江杭山谷蔓延，新墨西哥州北部村庄有数以千计居民今日2号获得通知准备撤离。路透社报道，每小时60多公里的阵风将未熄的木块吹到火舌前方 1.5 公里处，引发生火，而众人正是使尽全力灭火， 阻止火势往圣塔菲东北方64公里的莫拉蔓延。这个是小牛谷大火路径上的农村社区之一。小牛谷大火是美国西南部十多起林火最具毁灭性的一个。科学家说，在气候变迁影响下，野火范围不仅比往年大，发生的时间点亦比往年早。这个面积达42100公顷的火势的另一端，往南32公里，新墨西哥州拉斯维加斯居民接获通知准备撤离。地方官员表示，风势带动下，火势距离25号洲际公路附近的住家不到10公里。这一场大火自4月6号在圣塔菲东方48公里处开始焚烧，至今摧毁3000多个资产建筑物，并迫使数十个村落和垦殖地采取撤离行动。欧盟要求中共当局就欧盟驻北京外交使团的一位中国当地雇员已经被拘捕八个月的事件作出合理回应。法国世界报最初报道，欧盟驻北京使团的 IT 部门的雇员安东在去年9月在西南的四川省被以寻衅滋事拘留。法新社说，欧盟向中共当局三次发送外交召会，要求获得对他指控的进一步信息，以及他可以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欧盟因一系列的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系统性地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径，对中国展开贸易制裁，中国则进行反制裁。欧盟仲指责北京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进行非正式的贸易禁运是经济胁迫。立陶宛因允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激怒北京。近期欧盟仲警告中国不要向野蛮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军事或金融支持。